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视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拉森号驱逐舰27日驶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海域的范围之内，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那么尽管如此，美国方面明确表示，这种巡航行动将常态化。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举动？中国又将如何因应美军巡航行动的常态化？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是否会再次引发该地区局势的紧张？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冲击？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时评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有关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星期二向国会议员证实，美国军舰的确是进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航行，他同时还表示此类的航行将会继续。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主壁礁与美济礁附近12海里水域内航行，持续了数小时。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要求国防部长卡特证实当天有关美军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的报道。
Did we send a destroyer yesterday inside the 12-mile zone of one of the...
There have been, naval operations.
卡特仅仅表示，美国海军最近几天曾经在南中国海展开过军事行动的同时，他还说，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内还会有着类似的行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连番追问，要求卡特证实媒体的报道。
I don't like in general the idea of talking about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我一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军事行动，但是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正确的。
But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than that.
卡特表示他不愿意再就此一话题进一步谈下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航行自由是美国海军严肃对待的一项职责。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a right. It's a principle.
航行自由是一项权利，是原则，不论是这次或是任何其他具体使命，这都是美国海军一项严肃的职责。
科比同时也指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希望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五角大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计划一直是保持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不徘徊，不挑衅。美国之音 VOA 视新闻报道。
好，李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鹰派的人士其实是一直主张美国方面采取一些行动哈，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人工岛礁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考虑之后，他们终于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好，谢谢你啊邀请我来。事实上呢，不光是犹豫了几个月，可以说是从2012年就开始，因为在这之前，这是美国的一个常态性的动作，并不是说要挑战任何国家的这个岛礁的主权，而是说要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那么自从2012年以来呢，美国一直想做这个动作，我相信就是在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行动，希望能够说服这个中国在填海造岛在这个军事化方面应该收敛一点，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效果。所以呢，在这个国内美国国内的压力、国会的压力，在很多的压力之下，又看到同时看不到中国那个有任何的这个放慢这个迹象，就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我相信呢，就是说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量，也是没有办法，是被逼出来的做这件事情的。
好，那个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想他确实这个事情已经由来已久，在南海问题上这个有很大的这争端。那么这次尤其是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军方就已经做出了这个经已定好了这个派出军舰这个在相关海域巡弋的这个计划。只是当时呢，奥巴马总统没有批准。那么一直到后来那个，然后接着范成龙又来访问美国，那么也宣布他要暂时停止这个填海造岛的行为。这也是为了下面9月份习近平来访美呢，营造一种比较友好的气氛。那么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奥巴马曾经单独就南海的问题和习近平有过这个很这个直接的这个对话，可是呢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美国方面呢那就不得不采取这么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选在这个10月27号，也就是正是中共18大五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显然会使中共方面感到这个非常的丢脸面，因此呢也强化了这次行动的这个意义。我们从中国官方包括官方人士包括官媒的这种种报道种种言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嗯，李宝，你觉得选择10月27号进入这个有争议海域的12海里海域之内，跟这个五中全会召开有关系吗？
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或者任何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跟专家有关官员的谈话，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有直接的联系。
嗯，
就说之前在10月8号美国已经说了要做这个动作，也说要在两三个礼拜之内。所以呢这个时间范围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合理。就是说另外呢这艘船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它在这个两三个星期之前，从10月8号之后它就一直在南中国海那边活动。之后呢熟悉一下情况之后呢就再到马来西亚去休假，之后呢再回来做这个动作，而且呢也是提前通过这个跟媒体接触就是告诉媒体说我们24小时或者未来几个小时将做这个动作。应该说呢这些种种的迹象呢，种种的动作都显示呢并不是想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相反，而是说希望呢就是说借这个机会跟中国通过不管是私下还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公开这样一个对话，希望中国呢能够理解美国的这个用意。美国的用意就是很明显，就是并不是要挑战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美国说过很多很多的次，美国呢对这些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没有立场，但是有一个非常原则性的立场，就是这个航行自由权必须要坚持，不管是谁这个控制了这个岛屿，都要这个允许航行自由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做出这个动作，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看来哈，就是应该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重要会议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
嗯，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就看到就是这个从刚才报的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国防部长卡特其实根本不愿意谈及这次巡航行动的一些细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报的也提到，就是说白宫的官员实际上就是下令，就是说不要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声张，可能就像刚才李宝说的，就是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并不想高度的这个宣示这个问题，就是过度的来刺激中国方面。不知道您，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在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之前，这个巡航行动之前实际上也有那个放风的，也是有预告的。你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个考量呢？就为什么事先提前要通告说我们其实要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但事后并不愿意声张？
他事后不再声张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他已经用行动说了话，他就不必在行动之外再说更多的话。你相反看中国方面呢，正因为他不可能采取一些被一些很多人所期待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式的行动，所以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就他没正因为中国不可能采取行动，所以他就必须得说很多话，而美国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他就用不着说什么话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美国就有这个高调的宣示他要进行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实际上等于这个牌还没出之前就已经亮了牌。如果中国方面他有牌可打，那么照理说他也该把他准备出的牌先亮一下，也就是还不必实际过招，那么先就可以有这么一个预演的过程。那在当时呢，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没有做出这种反应，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范承隆的讲话，谈到就是叫即便就是这个涉及到主权问题，也不会轻易这个中国也不会轻易动武。那么实际上就已经暗示大家，在这个事情如果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中国方面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应。那么所以到这个现在美国既然军舰它已经派出去了，已经回来了，而且还表示今后这种要是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接下来我想它确实就是不需要再说更多的话。而且呢正这件我觉得它这次行动呢，当然一来是就表示美国这个要维护这个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想他也是对这个南海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种表示。因为在南海争端中，美国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是 并不选边，并不站立场，但是呢，他坚持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你中国呢，由于前段时间在这个大量的人工造岛，这毫无疑问就激化了这个他和其他邻国之间的关系。而美国呢，既然表示他要重返太平洋，那么在发生当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他就有必要出来表示他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次测军舰去巡航还有这么一层意义。
好，刚才胡明先生提到这个范长龙的讲话，就中央军委副主席讲话是在香山论坛上提到，就是说即使涉及主权问题，中国可能也不轻言动武。那么谈到中国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哈，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长、这个美国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就是各方面整体都做出了一种反应，你怎么看？还有包括这个新华社啊、环球时报这发表的社评，从这些表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东西来呢？
我首先，中国方面必须要反应，因为他除非他政治领导人改变这个观点，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他的这个核心利益，除非他这么做，否则他一定会表达某种立场。问题就是说，他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个反驳美国这个做出这个行动的理由。美国做出行动的理由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们有权，美国有权，在这些本来是在淹没在水里下面的这样一些岛屿，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以内是不享有这个主权的，所以呢是应该属于国际海域。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将军舰开进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呢，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反驳美国的这一条理由，他只是一直的坚持说这是中国的主权，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呢，根据国际法，即使这些是这个主碧礁，即使是中国的主权，因为它在这个人工建岛之前是在水面以下的，就低潮的时候才在水面以上，对吧？涨潮的时候在水面以下。
是，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哪怕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它美国也应该是根据国际法的，是
对，
也是可以合法的进入这些东西。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利亚方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岛礁，这个主碧礁，包括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美国的盟国。好，还有越南的，在这个地区有争议地区的岛礁，这十二海里，美国军舰也进去，而且常常进去，是常态化的动作。所以呢，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动作是为了刺痛中国或者是激怒中国，而是说，真的美国是真的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我有权做的事情，我应该继续做，因为这对谁都有好处，包括对中国。因为想想，如果这个海域被中国完全控制的话，对中国的贸易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做这个动作应该来说是对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必须在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必须要这么不断的反击，因为毕竟他不能马上改变说哦，这个不是我们的领土，这我们不是我们的领海，你随便走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是，对，的确，美国方面也表示，就是说，在进入这个中国这个宣称有主权的这些人造岛礁的这个十二海里海域之内，他们也会到什么菲律宾呢，其他的人造岛礁的。但是胡平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在这个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这些人工岛礁的这个国家，其实其他国家也都事先早于中国在建，只不过中国是这个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这些有争议的这些国家。那您对中国这个很多中国人这样的一种看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他很巧，就是今天的《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那个单署名单人平的文章，他也谈了南海的局势。他的观点就是，他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战略主动方。要是论输赢的话呢，中国是赢家。那他就提到，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都在修建这个填海造岛，而中国在这方面虽然与美国反对，但是中国还是在造，造了那么多，造了那么大，可见你的反对根本就没有用。另外呢，你就是派军舰来走一趟也没什么意思啊。那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这个南海问题上和美发生争执，其实是中国主动出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中国是得了分啊，因为当然他也因为现在他的官方的舆论呢，他整个舆论是一个中国好像这个受了气，受了侮辱，因此有很多网民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么《环球时报》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明这个问题，要证明中国没有输，没有丢脸，中国还赢了。但这个反过来呢，倒说明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造成当前南海问题的这种紧张，实际上中国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它反而说明了这一点。
嗯。好，李宝，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中国方面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觉得说中国占了一个其实是赢了。那么有美国的一些分析认为，其实美国这样的一个举动哈，派一艘军舰到这个有争议海域的十二海里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举动，其实有着很更深远的一种意义。你怎么看？
我这个深远的意义就是说，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航行自由权，还有这个飞越权利。这个权利呢，这个是不光是美国非常坚持的，而且呢美国认为这对国际社会整个周边国家包括整个这个全球贸易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个的话今后如果这段区域被某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不光是中国，如果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来控制的话，可能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损害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经济是这个人类生存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至于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美国再继续等待下去的话，可能今后会越来越难做这个事情。因为填海造岛，对吧，这些机场建好军事化之后呢，这个动作越来越难做。现在采取这个巡航的行动，并不表明中国就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或者是停止军事化，起码国际社会看到了这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走的话，那么对中国今后也是不利的。你想想就是说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对越南来说，对日本来说，对澳大利亚的这些国家都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这个经济联系。如果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国是做错了的话，中国但是继续去做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对它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外交环境是非常不利的。即使美国自己也说了，这个光靠是这个航行自由权的这个巡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动作。
嗯，好。那么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中方的这个反应，这个刚才我们谈就是有这个新华社的国际时评里面就提到说，实际上中国对南沙这个驻守岛礁进行这种相关的建设和设施的维护，其实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他认为这个它是一贯的一个主张，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岛礁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这个岛上人员这个员工工作生活条件，并相应的提供这个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服务，其实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你怎么看？
当然，第一，它一些人工岛上还这个修建了军用的机场，那么显然它可以用于这个，它有它的战略意义。它并不纯粹是这个为了这个民间的，为了这种那个商业。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很大争端就起源于，就是你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所谓九段线的划分，而你看地图呢，九段线按照九段线都划到一些邻国的门口了，那么这些邻国肯定不会接受这个九段线的划分，他们会坚持用所谓就是200海里这个经济专属区的这种划分法，而这种划分呢，就和你中国的九段线出现这个高度的重合，那么因此呢就会引起这个争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发生在一些人工岛礁上的这个之所以引起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首先他们就发生在这些国家之间对这些岛礁的所在地到底该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其他国家会有些争议。你单单是在那些地方修建岛礁本身就会引起这么一种争端。当然美国表示呢，他并不会直接介入这种争端，他更关心的是这个你这个国际海域的这个自由航行，所以他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这个看待这个问题。他因为这里头呢有几件事情交叉在一起，所以呢他会造成就是哪怕你中国你宣布你造人工岛礁完全是为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考虑，依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感到一些紧张。
嗯，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中国没错，每次都在这个问题上都说，我们这些岛礁这些灯塔都是为了这个国际，
表示欢迎美国的船只来使用，对吧？
没错没错，就是说是有利于国际社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呢，有没有观察到，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出来说，谢谢你中国，我们支持你这样做，没有一个国家。实际上，我想所有的国家呢，包括中国自己的盟国、友好国家，可能都对中国的这个用意啊 可能表示怀疑。事实上不需要走很远，就是说今年五月的时候，当美国的这个侦察机到中国这些人造岛礁附近去侦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听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民航客机，好像是 Delta， 从新加坡飞到东京，在经过的时候也要必须要回答中国海军的这个他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报你是谁。所以呢，这样的放开以后呢，如果让这个继续发展下去呢，我相信是对这个不管是民航还是以后的客运这些经济的这些来往，应该说是影响都很大的。就要听中国的话，就是中国高兴的时候让你放你过，他不高兴的时候不让你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做。真的是，如果你真正想把这个整个南海或者是斯普拉列南沙群岛作为服务国际社会，你可以邀请国际社会组织，对吧？去那里经营，那也没问题啊，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相信大家不相信中国这样的这个意图的话，是有理由的。
是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下一步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表示了，我们这个巡航行动是要常态化的。那中国方面在这个拉森号进入的时候，他们是派遣了这个两艘军舰来进行跟踪的。那接下来你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选择？就是他会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继续那个巡航常态化之后，有什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首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做出这个决定，认为甚至已经发出这个命令，说中国美国的军舰要到那个地方去，是包括12海里以内去行使这个航行自由权，这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是做出这个事情，而且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刚才理由我也讲过了。
是。
那这次呢，就是美国派出了这个一艘军舰，但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艘军舰，非常强大的一艘军舰，但是又不像这个派出很多军舰那样，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盛气凌人
的，
对，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还是派出了一艘军舰，但是这艘军舰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中国派出了两艘军舰来追踪，但是没有拦截，很有意思，没有拦截。所以呢，中国也是有考量的，就是说美国刚才你提到，美国会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没有办法的，是被逼出来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就是看军方了。美国军方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授权，要继续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怎么做，那要跟这个美国军方自己，当然内部要做些安排，还要跟中国的军方去对话。所以我们刚才在报道里面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要跟中国的海军司令吴胜利对话。我相信就是要谈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治领导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说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军方必须要这个要实施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我们以后怎么办，对吧？他们可以去对话，可以去接触。那么中国军方也以同样的理由需要跟美国的军方来对话。那么当然目标就是说尽量减少冲突。那么中国第一步呢，在军事方面来讲，应该说美国是应该是欢迎的，虽然没有讲这句话，因为他没有去拦截，这拦截的话是这个很危险的事情。是。
不过中国方面媒体也表示说，你看美国军舰你在那儿根本就是很快的，就是绕了一下就做做样子就回来了，其实也显示你是心虚的。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中国方面下一步会怎么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来应对这个美军巡航的常态化？
我想中国方面他一般不可能做出这个太激烈的这个反应，但是呢，他会仍然像过去一样会力图占更多的地方，就是修建更多的这个人工岛，那个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就是对南海领域呢采取更多的实际控制的这种手段，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它和邻国之间的这个领海的纠纷，这个问题不解决呢，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就没法解决，因为中国方面现在这个就冲突和美国冲突发生也所谓这个美国之所以要去进入这些海域，就坚持那是国际海域，而并不是你中国的领海。那么，所以这里头归根到底呢，还是牵涉到一些相关的地区，它到底是属于中国的领海还是不属于中国的领海的问题。因此这个争端现在我看它一时没有看不到有解决的这么一种迹象。所以由此而引出的冲突呢，恐怕今后还是会有。只是呢，鉴于目前的情况呢，双方都不希望发生那个更激烈的冲突， 所以呢这个事情短时间之内出现那个打着擦枪走火乃至于打仗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少。但是它和这个东海和那个钓鱼岛和台湾问题相比呢，它又多一层危险，因为它这个有个进行时态，那两个地方相对情况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呢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时间之内呢，你可以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而在南海问题上呢，你可以想见呢中国它一定还会有一些动作啊，而这些动作呢，它就和美国和其他邻国呢这种冲突依然还是会发生。
嗯，好，李博，我们待会儿再想探讨一下，就是美中在南中海这种角力的开端哈，就是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这样的它的一个真正意图。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派遣这个拉森号这个驱逐舰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一个舰，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军舰的一些具体情况。
行，拉森号呢是属于隶属美国的第七舰队，它的这个常驻这个日本横须贺港。那么经常所以南中国海呢属于它的正常的
活动范围，
活动范围，所以没错，它非常有能力，而且什么将近呢就是八亿美元造的一架，就一艘军舰就要8亿美元，然后呢具有很强的这个反导能力，神盾反导系统，还有很强的这个导弹攻击能力，那么就是说在各方面就是非常非常强大。但是呢派出一艘军舰，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不要越武扬威，但是呢要表达美国的意愿，美国的意愿就是要行使这个航行自由权。所以呢中国呢也派出了他所谓的中华神盾，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最后结果反正大家也还好，就没有也没有冲突，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说没有用一艘这个没有能力的军舰然后做样子经过一下，但是也没有派出这个整个航母战斗群去。我相信这个美国这个考量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严肃，而且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做法。
嗯，我想跟着问一下，就谈到这个美国方面的精心考虑，他进入这个主臂礁是不是也有一些精心的考虑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那个南中海造岛绝不是指媒体中提到的这个主臂礁和这个美济礁哈，现在尽管我们目前并不太清楚这个美国军舰是否也进入了这个美济礁的12海里的海域。对，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岛礁？
对，主臂礁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南沙群岛里面当中的一个，就是在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填海造岛之前，在涨潮的时候在水落在这个低潮时候落在水面上，涨潮时候落在水面下，那么根据国际法非常清晰，一点都不模糊，就是说这样的岛礁呢不具有这个国际法所这个赋予的这个12海里主权这样一个，所以呢选择这个是非常就是应该说是最没有挑衅这个动作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呢中国也很难依照国际法来反驳，他只能说哦，这个属于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啊，这个12海里是中国的领海，所以呢选择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的考量的。他可以进入别的岛礁，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想法应该是所有那些岛礁他都可以进入。事实上，那个菲律宾和这个越南的这些就是岛礁，他就进入他的12海里范围内，对吧？那些不是就是。涨潮和落潮都在水面上的，按理说呢如果真的是要论理的话，这些属于他的这个领海，但是美国呢照样进去，就是说意思是我是一视同仁的，我的原则就是这个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享有航行自由权。
是呀，我们注意
一下，我补充一句呢，
好，
我补充一句呢，这个进入这个交他考虑，就像刚才我谈到这个一样，就是正愿意这个是这种所谓的低潮高地，所以你并不拥有周围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那么在这点上来说呢，中共方面他也非常清楚，但是因为中共坚持，中国方面坚持整个南海就是干线之内都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他还是会认为你这个进入是侵犯了中国的这个主权，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事实上呢，中国在这方面他的公开宣誓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如果非常明确的坚持九段线，那么他和周围的这个冲突就等麻烦就大了但是呢他又不放弃这一点，所以这就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你看出来他的这个立场一个比较为难。包括这次事件之后官方他们媒体和各方面的反应，他们的措辞特别是官方那个外交部的措辞都比较谨慎，所以也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如果也就是在东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其他相邻国家如果最后不能够就这个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做出明确的划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共识，那么这个麻烦就还是总是存在的。
嗯，好，李宝，刚才胡先生谈到了，就是中国外交部措辞、外交国防部这个发表声明里面措辞，其实都是蛮有讲究的哈。我们注意到，其实他并没有说美军的这个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而是说，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或者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这方面这个表达，实际上在故意表现出一种战略上的模糊。不然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战略上我同意这个胡平先生的讲法，就是说九段线以内，中国并没有说，天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他只是说南沙、什么东沙、中沙这些是中国的。事实上呢，在这个九段线以内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事实上，中国也是首先它很难去真的去实施这个对主权的这个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实在是站不住脚，因为国际法并不给他这样一个这个对主权宣誓的这样一个认可，所以呢，他要做战略的模糊呢，就是说，我相信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对，在他的角度来看，他需要这么做，因为呢，要不然的话，你就要放弃你的主权了，所以他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至于呢，至于刚才你说的，没有清楚的讲，为什么没有直接的说美国这个军舰怎么样侵犯中国的主权，没有用这么激烈的词，
是，
但是他的这个这些所有的字眼，那事实上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他的意图，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美国这个军舰侵犯了他的主权，就这样子。
嗯，好，谈到这个中国这个战略的考量，我们看到美国的分析呢，就是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这个有名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张克斯 Christopher Johnson， 他就认为说，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关注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建造一些什么设施，而忽略一个大的一个画面。他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一个很通盘的计划，意图十分明确。实际上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说中国希望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就是加强中国在南中华这个控制。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中国是在下一盘大棋吗？
我想这个意图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随着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它的一带一路，希望这个也通过这个南海，他掌握南海的对南海的这个主控权，那么他当然就需要这个排除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包括整个亚太地区，他都有这么一个考虑在里头。只是在现阶段呢，中国政府也知道他还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做的事情呢还是相对有限的。但从长远来看，我想中国政府这个意思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在线上，不过我想在接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再继续问这个嘉宾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现在呢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第一轮的这个博弈开始了，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美中两国在其他问题上一些合作，包括这个气候变化、朝鲜核问题，还有这个美中之间一直在探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李宝，你的看法？
行，新一轮应该说是新一轮的这个博弈，对，因为这个有关南中国海已经是很多次了。但是呢，从这么多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发展来看，从这个官员们的互访来看，确实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确实还是有能力来这个掌控这个分歧啊，就是不让这个分歧变成一个全面的冲突。那么至于你说的会不会影响在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合作，我相信就是看两国的利益。如果两国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全球变暖，比如说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无核化这个情况，两国都在这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既然有共同的利益的话，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尽量的扩大这个合作的空间，而不会说尽量不受这个这个南中海冲突的影响。事实上，就在10月8号，美国这个官员向媒体透露说，我们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实施这些航行自由权的这个巡航的话，之后呢，中国的一艘军舰隔两三天之后就到了夏威夷访问，然后呢，同一天美国的一艘军舰又到了这个香港去访问，所以呢，可以看出，即使在军事交流方面，两军交流方面都没有，至少表面上我们看到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在进行。所以呢，其他跟军事无关的这个项目呢，我相信呢，双方会 这个寻找合作的空间，只要对双方有利，只要符合双方两个国家的利益的话。嗯，
好，胡斌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我赞成刚那个李博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多年来实际上中美在这个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固然在争议，而在其他需要合作的地方嘛，照常合作，所以这个不会有造成什么别的影响。
嗯，好，还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采取这个行动之后，澳大利亚表示也在考虑，可能也会派军舰去做这样做。我们看到其他的那个美国的一些其他的盟友，日本还有菲律宾都可能都会支持美国这个行动，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你觉得到时候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如果采取这些行动的话，他做出的反应会不会跟对美国的反应有所不同？地方？
我相信有所不同，但是目前来讲呢，就是说，直接的这个支持、赞同美国的这个十二海里巡航的呢，
对，
现在只有菲律宾，还有日本。
嗯，
那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韩国，还有印尼，都在说哦，希望双方这个各有关方面要克制。那么澳大利亚，刚才您提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方面呢，在原则上是支持美国的这些行动的，但是也没有说，没有具体的说支持美国的这个十二海里巡航这个事情。嗯，当然有，还有一些报道说，是不是澳大利亚也会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也许不是跟美国合作，而是自己把自己的军舰开到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相关海域。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军舰之前也进入过南中国海，当然可能没有进过十二海里，没有进入十二海里。那我相信，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都开始加入美国的行列，来实施巡航，实施巡航任务的话，我相信中国这个态度会。会改变的，因为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说中国还是跟朝鲜不一样，中国呢还是会在国际压力下呢，还是会做出一些选择的，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的，所以我们希望这样。
好，我们来那个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什么意见啊。首先是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由于时间不多，请您尽量的简短。
你好，大家好，我看呢，中国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呢敢与美国叫板，尤其是中国。中国高官的亲属大多在美国，贪污的钱大多在美国，与美国叫板敢吗？另外，中国呢要接受苏共的教训，苏共与美国叫板冷战，结果解散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与美国开打，今年开打，明年就可以普选总统了。
好，谢谢孔先生。由于时间问题，只好让您谈到这儿。下面再接一下浙江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哦，我在。听了那个两位专家的讲解啊，我就想那个，对我来说，我把那个共产党的利益跟中国普通百姓的利益是分开的。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他那个本身那个里面贪污腐败很严重，他只是那个权贵啊，他们怎么都赚钱，所以那个这次那个中国在哪跑到那个礁岛啊，还有那个。主要他为了自己的那个执政利益考量嘛，现在那个能威胁共产党那个执政的就台湾问题，还有那个中国周边那些国家陆续实现民主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中国在那个南海造礁，就是那个“一带一路”啊，那个政策可以那个对国内的制造业出口那个有帮助吧？毕竟中国那个制造业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那个就业问题。如果那个中国制造业出口受影响的话，那个就业问题就那个中国就
好。好，谢谢这个浙江的李先生。下面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呀，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已经制造了深重灾难，如今又在中国南海制造紧张的战争硝烟。我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百姓，奉劝美国不要继续这样，世界不得安宁。请美国不要把解放军看成是65年前的志愿军。主持人。
好，谢谢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再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
主持人好啊，我坚决支持习大大这个外交政策。习大大的外交政策就是我不怕事也不弱势，既不怕事也不弱势，就是我们习大大的外交政策。那九段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人牺牲了几千万的生命从日本人手里面拿出来的，那难道不是二战以后的格局吗？请问千岛群岛、俄罗斯占领北方、泽国岛、色丹岛、十五群岛，你日本人是不是跑到十二海里去要回那些群岛呢？还是美国的军舰跑到了俄罗斯那个北方四岛去要替日本人要回来呢？南海那么大，
非要在十二海里以后去人家求偿吗？
谢谢高先生发表看法，我想请李宝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尤其是后面两位这个观众的一个意见。
行，刚才讲的这个高先生嘛，好吧，先回应他这个说习大大的外交政策，他很喜欢九段线是中国多少生命换来的。这个九段线呢是从中华民国那边接过来的，1945年的时候，1945年46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国政府从就是二战胜利以后，二战打败日本以后，从日本手里接过来的。当时呢他们并没有这个，他们的用意并不是说这九段线里面都是中华民国的，而是说在九段线以内呢有一些岛屿是属于这个当时日本占的，现在呢中华民国的军队呢国军要去把它收回来，那么方便他们南下去接收这个。所以呢说中国人花了多少这个牺牲了多少生命把它接过来，这个是应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至于美国说到处吉林的余先生说美国到处制造这个战争，我相信这个呢大家有眼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说美国确实是犯了一些错误，对吧？比如说
在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至于呢美国的这个在东亚的这个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角色呢，这个应该是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的官员都是承认的。有一次中国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来访问，就在一个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我当时还在场，就听到他讲这句话。他说美国的这个在亚洲的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角色呢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就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这个包括这个再平衡，就认为再平衡呢可能影响了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看法，使得他们这些更加这个咄咄逼人来对付中国。当然他并没有否认美国在东亚在亚洲甚至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维持和平这个角色这个作用，他并没有否认。
好的，那胡平先生您有30秒时间来回应一下。
我只回应一点，就是关于九段线，这个和中国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也就是因为这类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中国和那个南海的其他邻国，包括什么菲律宾啊、越南啊、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之间的问题。那么从这些国家的他们自身的角度出发，他们显然不会接受一个别国的把他们的领海都划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么一种现实，而他们希望呢，至少他们要除了享有十二海里的领海权之外，还要有这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中国政府当然应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和平的对话，来妥善的解决这种分歧。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他扮演的角，他并一代角色，他并不站选边，他只是希望呢促成这件事的这个和平对话来解决。我想这个立场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是好，那么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这个国防事务记者李宝以及这个北京之声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